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，星期二。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49.44点，跌幅0.67%，出现短线调整以来的连续三个小阴线，五日线和十日线都破位了，预计指数进入震荡横盘调整的状态。震荡的幅度有多大还不好说，得等形态出来。纳指今天跌了220点，跌幅0.84%，短线调整行情，涨多了技术调整，回吐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趋势上有可能震荡，但还要再观察。巨头财报陆续也发布完了，宏观方面的消息也变数有限，市场正在找下一个博弈的关键。股市调整三天，情绪偏紧张，可能就是为了明天的这个关键啊。本周美股最重要的事儿，我估计就是明天英伟达的财报了。英伟达将于5月20号收盘后公布一季报，之前七巨头有6个都公布完了，科技巨头财报的压轴大戏每次都是由英伟达来完成。通过四大云巨头的资本开支增长情况可以推测，数据中心的需求在今年仍将是非常旺盛的，而数据中心最核心的支出就是 AI 芯片。其他科技巨头花钱越多，就意味着英伟达等半导体公司收到的钱越多，2026年的全年业绩前景仍将相当乐观。市场普遍预期一季度英伟达的营业收入将接近800亿，可能会在791亿左右，如果突破了800亿将会大大提振多头的士气。毛利率预期是 75%， 英伟达卖100块钱，主营成本也就25，剩下的75块都是毛利。预计一季度英伟达非 GAAP 的净利润是431亿，同比增长 82%， 环比增长 9%。 路透社一篇简短的分析文章显示，英伟达在明天盘后业绩影响下将产生3500亿美元的价值波动，要么涨3500亿，要么跌3500亿，大约是 6.5%。 这个是怎么分析得到的呢？其实和我昨天利用期权测算的基本是一致，股票222美元的价格，最接近的期权行权价就是 222.5。 看涨 call 和看跌的 put 都按7块钱来测算的话，加起来就是14块，14除以222大约是 6.3%。 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时，股价的涨跌超过 6.3%， 这个组合就能盈利，否则就是亏损的。这种期权组合叫做买入跨市套利，其实就是期权投资者愿意为股票价格波动赌的区间有多大。财报公布后，涨跌 6.3% 以内都在期权市场用钱预测的范围内。因为英伟达是股王，权重大，如果波动在3500亿，估计会影响标普指数42个点，关键它还会带动半导体和 AI， 所以合并影响不止42个点。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，美股市场集中度比较高了，权重股绑架了大盘。目前标普前十大市值的权重股影响指数 40% 左右，剩下490只个股只影响到 60%。 大盘走向越来越多的受到权重股影响，如果像英伟达这样的大市值股票掉头下跌，出现像2022年那样的大幅回调的话，指数的调整可能会比较剧烈，所以权重股一定要挺住啊。投资还是要投权重股啊，明星股，不然就投大盘指数。原因很简单，权重股涨大盘涨，剩下的几千只股还不一定涨。那要是权重股跌大盘跌，他们跌 10%， 剩下几千只股可能要跌 30%-50% 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要投美股？美国经济强势的话，全球就跟着增长一点，美国要是不行，别人就更惨。美股涨了，其他股市跟着涨一涨，美股要是崩了，就会开启24小时谁开盘谁股灾的模式。那这个在以前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中东那边到底是谈还是打，天天消息不一样。今天川普威胁说，未来几天内将恢复对伊朗的袭击，以此推动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。万斯也威胁要恢复空袭，伊朗则发出信号说，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，将再次打击海湾国家。 目前股市对战争已经脱敏一个多月了，时间一长，如果再次开打，还是会在情绪上打击多头，出现所谓的避险情绪的。最近市场上有一个风险正在酝酿，那就是长期收益率越来越高了。30年美债的收益率今天继续上涨，截图截到一个 5.178%。 昨天我说到这个事儿，说100万美元一年可以拿5万的利息，可以拿30年，到期还能拿回本金。节目播出后，观众们大概提了这么几个问题。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通胀，收益率 5%， 通胀扣掉 2.5%， 实际收益吸引力不够。我的观点是，收益率要和风险一起谈，美债风险极低，到期保本，平时按时收利息，这样的风险度并不能支持高收益。再说了，五个点的利息，财政部付利息付得很难受了，美国政府借个钱利息这么高的话，川普很快又要开始骂人了。另有一个观众问到怎么买美债啊，美国居民可以上财政部官方网站购买，券商各不相同，要问一下客服。我的广告合作方 IBKR 也能投资美债，如果债券太多太杂，那也可以找债券 ETF 下手。不过风险还是要提的，当市场利率继续上升时，债券的价格是要下跌的。所谓的保本啊，是到期才保本，没到期卖给别人，那得按市场行情来交易。市场利率走高，债券就要下跌，期限越长的债券跌得越多。我们在担心通胀、加息等宏观问题，但是导致通胀的战争是否要结束，这个还无法预测。今天美国提出中美贸易战休战协议11月份结束，贝森特并不急于延长协议。贝森特今天说，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延长11月到期的休战协议，因为今年晚些时候两国还会有两次重要会晤，到时再续签协议也是可以。现在宏观数据和前景都不怎么支持降息了，沃什上台也不可能不看数据贸然降息，更不用说沃什还可能是一个鹰派，而且这几个月也没见沃什对他的货币政策有什么表态，感觉还是有点悬的。美联储主席换人，股市平均是下跌的。这个统计是巴克莱银行做的，说从1930年以来，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，一个月、三个月和半年内，平均下跌 5%、12% 和 16%。鲍威尔上台后第一年甚至还跌了 20%。近百年来，跌最多的是一个叫梅耶的主席，上台一年大盘跌了快一半。说到原因，美联储主席变动，货币政策走向会出现不确定性，而美股在不确定性时容易出现避险情绪，所以平均来看是下跌的。这次上台的沃什名声在外，就是一个鹰派，市场担心鹰派主席通胀反弹、就业稳定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，不太可能有货币宽松化的操作了。最近美债收益率上行，市场正在定价无风险利率走高，芝加哥交易所的期权工具也已经没有了今年再次降息的概率，股市的中期走势可能正在积累压力了。今天谷歌召开了2026年的 IO 开发者大会，推出了最新的 Gemini 3.5 模型的 Flash 版本和 Pro 版本。在这么多个人工智能里面，我觉得谷歌的是挺先进的了。 3.5 Flash 模型比同行产品更快，快了4倍。原来的 AI 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跳出来的，以后将会秒回，不用等啊等的。 3.5 Pro 版本的智能体代理能力号称可以替代程序员，独立承担一个完整的项目。谷歌自己有一套强大的生态系统，本身就难以替代。今天媒体文章称，谷歌推出了25年以来搜索功能最大的更新，难怪伯克希尔在阿贝尔时代最大的下注就是谷歌。谷歌也是涨得蛮多的了，这是我在公开账户最早买入的一只股了，从买入后就没有动过，收益率可观。因为涨得多，市值增长了，从清仓变成了第二重仓股。以前买是因为便宜 PE 很低，但是这两年上涨之后估值也上去了，目前 PE 达到了30倍左右，不算便宜，也不是贵得离谱。 因为有伯克希尔的背书，谷歌应该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截图亏了3952，净资产21.2万，感觉手上的现金不多。万一股市进入一轮回调行情的话，还没钱补仓了呢。预计我将在本周找个时间卖出高通和 Reddit， 啊，有可能会卖掉一半。特斯拉没有到高点，感觉在半中间，可上可下的，所以还不确定要如何减仓，有可能还会继续持有。有观众让我讲一下 Circle，CRCL， 说为什么法案通过了，却大跌了。Circle 这一只股确实妖里妖气的，挺难搞。Clarity 法案目前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，关键条款障碍没有了，后续国会批准，总统签字儿，这个法案才算通过。不过利好出台，股价却下跌，说明市场对它仍不是非常看好。我查了资料，说是 Circle 在今年8月将与 Coinbase 重新谈判分成协议，这对两家公司都事关重大。Coinbase 与 Circle 的协议3年1签，虽然 Coin 说自动续签，但极有可能在8月份会谈判重新签。稳定币 USDC 放在 Coinbase 平台上的利息收益是全部归 Coinbase 的，平台外的 USDC 利率收入也要分一半，所以 Circle 啊一直都很虚弱，赚的钱大部分要转给 Coinbase，而 Coinbase 靠拿这块收入也构成了财报收入的关键来源。稳定币的分发渠道比稳定币本身更有护城河。稳定币品种挺多的，平台要推哪一个字儿大一点放在第一位，哪一个就比较有人用。Circle 在谈判中的地位还是比较弱势的，要是 Coinbase 不用 USDC 了，那 Circle 得暴跌。要是收入分成还是这么高，那么 Circle 还得另找赚钱来路，不然也就是在给 Coinbase 打工而已。总之 Circle 风险挺大的，也有很多人看好它的前景，但实际上连内部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有多好，不然怎么老是不断的有内部人在卖出股票呢？我的观点是，要赌未来是有想象空间，但风险也是不小的。有观众问，特斯拉股东会抛售特斯拉认购 SpaceX 吗？特斯拉股东抛售特斯拉去认购 SpaceX， 这件事的可能性多大呢？有可能啊，股东人那么多，总会有人卖出，有人买入。从投机的角度，两只股都是马斯克概念股，会互相带动，也会分流资金。甚至这样的巨无霸上市，不止分流特斯拉，还分流大盘股。还有一个特别的，就是 SpaceX 在上市15天后就可以加入指数，那些被动基金就要腾出资金来配置，这样一来他们就需要支出指数成分股的其他仓位来买这个了，这都是分流。如果市场大势不好的时候，超级大盘股上市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大势好那就不会了，发展中解决问题嘛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